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会充分照顾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强硬对台讲话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台湾，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美国一家专利服务机构的报告说，中国公司2018年获得美国专利的数量创造新高，美国 IBM 公司继续位居榜首。1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8号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那么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在1月底前往达沃斯论坛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可能会与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见面。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与这个美国的这个美方的贸易代表呢，正在北京进行这个贸易的谈判。那么时间是在1月7号以及1月8号两天。那么呢，现在说他们谈判进展十分的顺利，因此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宣布了谈判将延一天，也就是呢，会在1月9号继续进行双方的谈判。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月8号的早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的说法，他就说呢，与中国的会谈进行得非常好，所以看起来特朗普总统是十分满意目前谈判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在这个星期一，也是1月7号正式谈判的第一天呢，中国的国企呢购买了至少有3艘船装载的大概是18万吨的美国大豆，那么呢总数将近有15艘的货船，也就是总共大概是90万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星期也对美国的财经电视台 CNBC 表示说呢，很可能会跟中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方案来解决问题。而这个协议呢，将会涉及中国购买美国更多的大豆以及液化的天然气。那我们在这个昨天呢也特别报道过了，这次呢前往这个中国谈判的美方代表团当中，就特别包括了美国农业部以及美国能源部的这个高级的官员。所以看出来呢，美方在这次的谈判当中是要这个特别的关注在于农业以及能源方面。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刘鹤呢也非常意外的出现了在北京的会谈的现场。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其实是一个次长的会谈，刘鹤是不参加会谈的，但是他是意外的到现场到访这些谈判的人员。那么在这一轮的谈判之后呢，刘鹤也将率中方的贸易代表团到华盛顿来进行下一轮的谈判。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将在1月22号去前往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那么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时候可能会在达沃斯论坛上两人进行会面。林森。
愿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18天了。那么截止到星期二，白宫在1月8号的时候呢，也是发出了声明，列出呢说要所需的更多的这样的经费。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星期二晚上9点对全国来发表演说。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预计要在星期二的晚上9点，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针对边境安全还有所谓的人道危机来向全国发表讲话。那么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副总统彭斯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的节目专访时呢，他就又特别的再次的强调说，边境的正面临的许多的危机，也包括有很多的罪犯在边境被拦下来，还有毒品的问题等等。那我们知道呢，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个讲话之前，副总统彭斯也会再度的跟美国的国会议员会面，尤其是跟共和党方面做会面，来商讨如何这个面临政府关门以及边境预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总统这个白宫呢也在今天早上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呢，除了原本他要的一个边境强的预算之外，又编列了许许多多的预算。他说呢，在这个 预算方面有边境安全与人道优先，他认为呢，任何国会要通过的政府经费法案必须要处理我们南方边境的危机。那么因此呢，特朗普当局要求更多的经费，包括原本就所说的57亿美元的这个建钢铁墙的经费。那么另外呢，他还要6亿7500万美元来这个阻止并且侦查麻药、武器等违禁品，2亿1100万美元来雇佣额外的这个750名的边境巡逻员，另外还要8亿美元来提供医药协助、交通等等。那么另外在移民执法方面呢，还有要求国会还要提供更多的钱，包括要求国会另外给他5亿7100万美元，那来雇佣额外的2000名的移民以及法官的执法人员等等。另外要求有另外的42亿美元来负担额外的52000个拘留所的床位，还有人员交通等等。那么这个国会原本也有一部分的预算是编列在这方面，但是特朗普总统要求呢，比国会原本编列的还要再多出7亿9800万美元。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要求要国会给他另外至少的5亿6300万美元来雇佣额外的75名移民法官以及这个法务助理人员。那最后在声明当中，他也讲到说，特朗普总统将会与国会合作来扩大处理国内难民的申请的问题。那么呢，所以说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已经不只是要求他原本的这个边境墙的预算，那么现在呢还要要求国会更给他更多几十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来处理各方面他所谓的边境安全的议题。那么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记者都想知道说，到底特朗普总统晚上讲什么。我们看到我后面这个白宫西厢的门呢，很多的记者进进出出，都想要从当中来探索到底特朗普总统今天晚上的讲稿会讲什么。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叫做比尔汉莫夫说呢，他说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告诉他说，他已经看过了特朗普总统今天晚上的讲稿。那么呢，他说这将会制造很多的新闻。那我们也知道呢，民主党将会在特朗普总统讲完话之后，由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舒默来做出回应。那么特朗普总统也预计将在星期四前往美国德州与墨西哥的边境来会见当地一线的执法人员。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启程前往中东为期一个多星期的访问之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中提到了美中贸易纠纷在美国推动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挑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中在北京的副部长层级贸易谈判将延长到星期三，这是之前没有事先计划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评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中呢，指出了美中贸易纠纷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他表示希望这个星期在北京的美中贸易谈判呢，能够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呢，他也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那就是呢，指责中国呢，通过一些网络的活动来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对美国企业带来了伤害。不过蓬佩奥也表示，他赞美中国呢把美中贸易纠纷和朝鲜半岛非核化的问题来加以区分。换句话说呢，中国并没有试图通过对朝鲜的影响力来作为美中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个月晚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将会出席这个达沃斯论坛。到时候呢，美国的高层官员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所率领代表团会有什么样的互动、什么样的会晤、什么样的互动呢？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一般预料呢，这个星期在北京的贸易谈判呢，是为未来更高层级的会谈来铺路。但一般预计呢，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了知识产权还有市场准入的问题，在未来美中更高层级互动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加明朗的轮廓。交还给现场的主播。
荣香，星期二正在约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对中东稳定的承诺，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破坏活动。约旦是蓬佩奥中东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会访问埃及、巴林、阿拉伯酋长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曼以及科威特。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表示，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之后，蓬佩奥首次访问中东。蓬佩奥在约旦传递了什么样的重要讯息呢？
主要的讯息之一就是美国从叙利亚来计划撤军，并会导致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影响力出现真空。美国呢还是会继续密切的和盟友来协调，并且继续致力于维持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约旦外长举行的共同记者会当中怎么说。
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持久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这是美国提供约旦五年外援计划的众多原因之一。如同谅解备忘录中指出的，这项外援计划的价值超过60亿美元。约旦在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努力和平解决伊斯兰冲突、打击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蔓延，以及对抗伊朗政权在中东地区的恶意活动。今天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我重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承诺，继续与阿卜杜拉国王所领导的政府合作，推动共同优先事项。美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约旦的国内稳定与安全，我们本着真正的伙伴精神推动有关工作。
去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开始撤退派驻叙利亚的大约2000名美国士兵。此举呢，之后宣布之后呢，马蒂斯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那当时呢，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包括了此举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出现真空，让还没有完全根除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以及美国眼中的敌人，也就是伊朗的政府呢，来有机可乘。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we see what we've become, in the cold light of day we're aflame in the wind, not the fire that we begun. Every argument, every word we can't take back, 'cause with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think that we both know the way that the story ends.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but no, that means I'll have to leave.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会充分照顾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强硬对台讲话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台湾，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美国一家专利服务机构的报告说，中国公司2018年获得美国专利的数量创造新高。美国 IBM 公司继续位居榜首。1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8号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那么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在1月底前往达沃斯论坛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可能会与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见面。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与这个美国的这个美方的贸易代表呢，正在北京进行这个贸易的谈判。那么时间是在1月7号以及1月8号两天。那么呢，现在说他们谈判进展十分的顺利，因此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宣布了谈判将延一天，也就是呢，在1月9号继续进行双方的谈判。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月8号的早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的说法，他就说呢，与中国的会谈进行的非常好，所以看起来特朗普总统是十分满意目前谈判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在这个星期一，也是1月7号正式谈判的第一天呢，中国的国企呢购买了至少有3艘船装载的大概是18万吨的美国大豆，那么呢总数将近有15艘的货船，也就是总共大概是90万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星期也对美国的财经电视台 CNBC 表示说呢，很可能会跟中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方案来解决问题，而这个协议呢将会涉及中国购买美国更多的大豆以及液化的天然气。那我们这个昨天呢也特别报道过了，这次呢前往这个中国谈判的美方代表团当中就特别包括了美国农业部以及美国能源部的这个高级的官员，就看出来呢美方在这一次的谈判当中是要这个特别的关注在于农业以及能源方面。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刘鹤呢也非常意外的出现了在北京的会谈的现场。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其实是一个次长的会谈，刘鹤是不参加会谈的，但是他是意外的到现场到访这些谈判的人员。那么在这一轮的谈判之后呢，刘鹤也将率中方的贸易代表团到华盛顿来进行下一轮的谈判。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将在1月22号去前往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那么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时候可能会在达沃斯论坛上两人进行会面。林森。
愿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18天了，那么截止到星期二，白宫在1月8号的时候呢也是发出了声明，列出呢说要所需的更多的这样的经费。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星期二晚上9点对全国来发表演说，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预计要在星期二的晚上9点，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针对边境安全还有所谓的人道危机，来向全国发表讲话。那么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副总统彭斯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的节目专访时呢，他就又特别的再次的强调说，边境的正面临的许多的危机，也包括有很多的罪犯在边境被拦下来，还有毒品的问题等等。那我们知道呢，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个讲话之前，副总统彭斯也会再度的跟美国的国会议员会面，尤其是跟共和党方面做会面，来商讨如何这个面临政府关门以及边境预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总统这个白宫呢也在今天早上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呢，除了原本他要的一个边境强的预算之外，又编列了许许多多的预算。他说呢，在这个预算方面有边境安全与人道优先，他认为呢，任何国会要通过的政府经费法案必须要处理我们南方边境的危机。那么因此呢，特朗普当局要求更多的经费，包括原本就所说的$57亿的这个建钢铁墙的经费。那么另外呢，他还要6亿7500万美元来这个阻止并且侦查麻药、武器等违禁品，2亿1100万美元来雇用额外的这个750名的边境巡逻员，另外还要$8亿来提供医药协助、交通等等。那么另外在移民执法方面呢，还有要求国会还要提供更多的钱，包括要求国会另外给他5亿7100万美元来雇用额外的2000名的移民以及法官的执法人员等等。另外要求有另外的42亿美元来负担额外的52000个拘留所的床位，还有人员交通等等。那么这个国会原本也有一部分的预算是编列在这方面，但是特朗普总统要求呢，比国会原本编列的还要再多出7亿9800万美元。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要求要国会给他另外至少的5亿6300万美元来雇佣额外的75名移民法官以及这个法务助理人员。那最后在声明当中，他也讲到说，特朗普总统将会与国会合作来扩大处理国内难民的申请的问题。那么呢，所以说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已经不只是要求他原本的这个边境墙的预算，那么现在呢还要要求国会给他更多$几十亿的这个经费来处理各方面他所谓的边境安全的议题。那么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记者都想知道说，到底特朗普总统晚上讲什么。我们看到我后面这个白宫西厢的门呢，很多的记者进进出出，都想要从当中来探索到底特朗普总统今天晚上的讲稿会讲什么。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叫做比尔汉莫夫说呢，他说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告诉他说，他已经看过了特朗普总统今天晚上的讲稿。那么呢，他说这将会制造很多的新闻。那我们也知道呢，民主党将会在特朗普总统讲完话之后，由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舒默来做出回应。那么特朗普总统也预计将在星期四前往美国德州与墨西哥的边境来会见当地一线的执法人员。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启程前往中东为期一个多星期的访问之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中提到了美中贸易纠纷在美国推动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挑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中在北京的副部长层级贸易谈判将延长到星期三，这是之前没有事先计划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评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中呢，指出了美中贸易纠纷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他表示希望这个星期在北京的美中贸易谈判呢，能够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呢，他也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那就是呢，指责中国呢，通过一些网络的活动来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对美国企业带来了伤害。不过蓬佩奥也表示，他赞美中国呢把美中贸易纠纷和朝鲜半岛非核化的问题来加以区分。换句话说呢，中国并没有试图通过对朝鲜的影响力来作为美中谈判的筹码。 那么这个月晚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将会出席这个达沃斯论坛。到时候呢，美国的高层官员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所率领代表团会有什么样的会动、什么样的会晤、什么样的互动呢？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一般预料呢，这个星期在北京的贸易谈判呢，是为未来更高层级的会谈来铺路。那一般预计呢，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了知识产权还有市场准入的问题，在未来美中更高层级互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更加明朗的轮廓。交还给现场的主播。
荣香，星期二正在约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对中东稳定的承诺，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破坏活动。约旦是蓬佩奥中东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会访问埃及、巴林、阿拉伯酋长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曼以及科威特。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表示，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之后，蓬佩奥首次访问中东。蓬佩奥在约旦传递了什么样的重要讯息呢？
主要的讯息之一就是美国从叙利亚来计划撤军，并会导致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影响力出现真空。美国呢还是会继续密切的和盟友来协调，并且继续致力于维持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约旦外长举行的共同记者会当中怎么说。
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持久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这是美国提供约旦五年外援计划的众多原因之一。如同谅解备忘录中指出的，这项外援计划的价值超过60亿美元。约旦在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努力和平解决伊斯兰冲突、打击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蔓延，以及对抗伊朗政权在中东地区的恶意活动。今天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我重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承诺，继续与阿卜杜拉国王所领导的政府合作，推动共同优先事项。美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约旦的国内稳定与安全，我们本着真正的伙伴精神推动有关工作。
去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开始撤退派驻叙利亚的大约2000名美国士兵。此举呢，之后宣布之后呢，马蒂斯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那当时呢，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包括了此举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出现真空，让还没有完全根除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以及美国眼中的敌人，也就是伊朗的政府呢，来有机可乘。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